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早上的信息是关于预定和拣选。预定的意思是在事前定界限。预定是神为他指明事先规定的。拣选的意思是招出来，是神神圣的选择，在他的怜悯中拣选一些人蒙神的恩典被称义成圣以及得荣耀，最终与神在天上同住。换句话说，那些神所拣选的被拯救，将在天上与他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或许是圣经中最著名的一句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而人是全然的败坏，要不是神给人信心，人本身不能有信心信他。注入这些基本信仰的是基督，只为了要拯救他的选民而死。他的死和牺牲并不是为了使所有罪人受益，他并没有为那些不相信他和不信他在地上的救赎事工的罪人而死。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耶稣会怎么样呢？对于那些不相信他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中这样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换句话说，有些人被拯救，有些人不被拯救。基督为那些在创世纪以前按神的旨意蒙拣选的人而死。因此在这个信息中，我们将看到唯有神是我们的救恩。拣选和预定的教导将我们从自己又小又有限的思想转向伟大深不可测完全主宰的神。拣选和预定的教导表明所有反对拣选和预定的教导表明所有相反的教义都是人文主义，是赞美受造者，不是赞美受造物，不是赞美造物者。我今天与你们分享这个真理的结果，看到神的荣耀，这是保罗的心思。他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中说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有关拣选和预定的经文来自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纪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两节经文不仅在理解方面，甚至在接受方面都是相当困难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关于预定的信息呢？既然那么难接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有这样的信息呢？因为在圣经里头确实提到拣选和预定。 所以我们看你，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接受拣选和预定教义的一些困难。我必须承认我难以接受拣选和预定的教义。当我第一次接触这教义的时候被他绊倒，让我向你细说。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有时候听到基督徒类似的见证。哦，我出生在一个敬畏神的基督教家庭里，即使我的父母亲很穷，但他们很开心，彼此相爱，他们对彼此表现基督的爱。或者是，哦，我是有福的，我的孩子在主日学和家庭里敬拜，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听到这些见证时，我感到不安，因为老实说，当我第一次读经文的时候，我的见证与以上的见证不同。我的见证是如此，我出生在一个祭拜祖先的家庭里，我的父母亲在他们事业上雄心勃勃，他们经常吵架，我从未上过一天的主日学，并且在成长过程中，我从来没有从父母那里听到任何有关基督的事。因此我第一次参加圣经班和拥有一本圣经的时候，是我在新加坡大学读书的第一年。我和四名基督徒教友来往密切，每个星期一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学习圣经。我感到被他们忽略了，所以便问他们，我是否能够也参与他们的圣经班、查经班。我买了第一本圣经，并开始和他们一起查经。几个月后，他们开始学习以弗所书。当我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和五节的时候，我很难接受神拣选从最终拯救某些人，并对此提出了抗议。因为在这新发现的恐惧和未知下，我是否被拣选成为神的子女呢？我要怎么能被永恒的神所爱而拣选我呢？毕竟我从小就被教导崇拜错误的神明，在我生命的夜里，我从未注意到神曾经给我那颗指向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我救主的明心。即使我在开始阅读圣经，而且受到某个程度的启示，但是我因属灵的盲目而看不到。也许我的属灵状态是如此的，我看到眼前一片黑蒙蒙，却看不到眼前的一片光明。拣选和预定引起了很多争论，我认为争论的中心是有能力或没有能力，愿意或不愿意接受圣经中所启示的内容。困难可归纳如下：第一，如果神选择拯救一些人，那也意味着神选择不拯救某些人。那么那些没被拣选的人是那些神选择不拯救的人，这是不公平的。第二，如果神已经选择了他预定将得救的人，那么还有必要传福音吗？这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所写的内容相冲突。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第三个困难是， 神在选择拯救或不拯救谁的理由又是什么呢？第四，神是否预先知道他所创造的人谁会接受或拒绝基督呢？因此凭着神的预见，他选择谁将成为他的子民吗？因此你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拣选和预定的教义引起了这么多争议。但是我必须在这个信息的前头说，绝对不能消极地理解拣选和预定。但是当你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的时候，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们将会明白所写的内容是充满慈爱而令人振奋的，是对神拯救被拣选的感激之情。保罗的祝福与感恩赞美相得益彰，第三到十四节是一首赞美诗。希腊原文是一个长句，包括三段赞美。仔细阅读，你将会感受到保罗在写下这段祝福和赞美诗时候的兴奋。那么我们又要如何解释并接受拣选和预定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和质疑是无法回答，是无法在圣经以外得到解答的。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问题和质问是无法在圣经以外得到解答的。我们是被罪恶败坏必死的人，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无法通过讨论或辩论或通过我们的哲学推理来寻找答案。圣经支持这一点，在罗马书第八章六到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因此如果我们属肉体的试图弄清楚拣选和预定的奥秘，我们将会失败，因为我们不能诠释圣经和接受圣经的权威。大约40年前，我误解了拣选和预定的教义，我心里非常的愁烦，我的答案往往按着我的理解形成。现在我亲身体验到邪恶思想的根源是对圣经所含的内容有低见，不相信圣经会造成我们有一颗有缺陷的心，对神有一种败坏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神只预定和拣选某些人是不义和不公平的。我们要小心，不要以有限的理解漫不经心地阅读圣经，以至于我们开始觉得圣经存有矛盾。我们可能面临的困难不是误解圣经，而是在于说服我们罪恶的心接受真理。即使我今天站在这里按圣经讲道，我的使命显然不是要证明圣经所说的是真的，这确实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努力从圣经中寻找对预定和拣选这些具有争议性的教义的答案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要以温柔、谦虚和信心寻求真理，永远让圣灵引导对你们的心说话。我第一次到纽西兰旅游是在80年代初，我们四个人开了 一辆房车环游南岛七天。一天晚上在一个房车公园，停在我们旁边的是一群新加坡人，我们便开始交谈。他们在旅游的尾声，他们快要在七天内游览了北岛和南岛。我非常敬佩地便问他们有什么好建议，所以我问他们是否去了南岛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的蒂亚瑙湖，问他们蒂亚瑙湖是不是很漂亮，值得去吗？他们回答说，哦，是的，我们的确去过蒂亚瑙，我们的确去过蒂亚瑙湖，不过我们是在晚上开车经过罢了，但我们没有仔细的看到它。至于湖美不美，这我们倒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可能多次阅读圣经，但却不知道圣经意味着什么。直到你真正地考虑圣经的深度，你才能听到圣经的声音。所以不是凭你的速读的能力或智力，而是凭你的心聆听圣经的声音。我们要相信整本圣经，而不是圣经的某些部分而已。我们必须完全相信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走向敬虔的支柱。当你阅读圣经各卷书时，你将读到对敬虔的渴望。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圣经知识是永远不能取代神的。要注意自己，不要以为你比其他的人更深入地了解圣经。有些神学家可能对圣经有很好的理解，却让这自信取代了在他们心中的神。圣经引导我们进入神的性灵，而不仅仅是满足我们的智力的方式。不要只局限于在圣经文上，而是要亲近体验神的同在，这样你们才会因你被拣选得救而有感激之心。你想知道关于预定和拣选的真相吗？那么你不仅要阅读圣经，还要深知神的话，直到你的心被感动。这样你就会意识到你已进入一个由神占主导地位和主权的领域。只有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才会向你敬拜的心显示自己。此时你细读圣经，便会感到神的存在，你会听到甜美而温柔的声音，启示的声音，既是父神的声音，独子的声音和圣灵的声音。圣经是让我们理解和造就我们的，因为神向我们启示了自己。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圣经，并且在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增添信心，圣经将使人得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怎么知道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我能否在这里再讲道理，从圣经的真理中提供支持拣选和预定的教义呢？因此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真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圣经中所有关于预定和拣选经文都是真实的。永远记住哦，无论是人还是神学家都不能 都不是这个真理的创始人，我们为什么相信按圣经所说耶稣基督是由童女所生，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呢？你为什么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的见证呢？我们接受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的，并且记录在圣经中。所以我们要接受预定被拣选是至尊神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这些旨意是他的意识的声明，并展现到宇宙的每个受造物，他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以及他对万物的保守。神的旨意是他命定发生的，绝对会落实。他的意念和意识促成了他的计划。神的计划是确信无疑，有明确的目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废除或挑战神所命定的，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拦神所伸出的手。我们怎么能够确定这呢？圣经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第14章24到27节。以赛亚书第14章24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这是在我地上打着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并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神宣告，唯有他是神，没有谁能够与他相比。他在起初就指明将来的事，从古时指明还未发生的事，神的旨意将成就，他所喜悦的将实现。万能至尊的神在以赛亚书第46:9-10节宣告，你们要追思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未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没有，所以就没有人可以质问神的旨意，神按他神圣的旨意行事，没有人能够改变或挑战神的计划，没有人可以质问神的作为。圣经再一次地确认这一点，但以理书第4:35，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他都靠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大大地宣告了预定和拣选是神的旨意。接受神主权的恩典，只有神选择谁受他的怜悯和恩待。罪带来了属灵败坏，神能够选择谁将得到属灵的医治并得到拯救吗？你知道吗？即使是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有人反对他主权的恩典和旨意了。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第4:14-28里头找到有益的教训。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4:14-28，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当 当时已经有人反对耶稣主权的恩典和旨意。在这段经文里，耶稣的大能和他所施的神迹已经传开了，他来到了自己长大的地方拿撒勒，按常地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并站起来朗读圣经。路加记录了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他朗读的经文来自以赛亚书第61章1-2节。路加福音第4章第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解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迫的得自由，报告神税纳人的喜年。耶稣把书卷起坐下，所有会堂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路加福音第4章21节，我们读到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在第22节里，那些听到他那充满恩典的话都感到非常稀奇，并惊讶地问道，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约瑟可能是说出这些充满恩典的话的人的父亲吗？路加福音第4章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耶稣之前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神迹，医治了许多人。耶稣知道人们期望他在拿撒勒行同样的事，毕竟耶稣来自拿撒勒并在那里长大。在接下来的经文，基督教导神拣选的主权，他主权的意志和恩典，选择他要祝福医治或拯救的人。路加福音第4章24节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善加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奈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我们能够从这几段经文中了解到什么呢？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神主权的意志和恩典。在第26节，以利亚被差到西顿的善利法一个寡妇那里。在第27节中，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奈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换句话说，唯有神决定他将医治谁或不医治谁。因此按今天的信息的上下文，唯有神选择拣选一些人，而不是所有的人。 那些在会堂里的人可能已经在他们心中预料耶稣会像在加百农所行的那样在拿撒勒医治许多人，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要如何以及要医治谁都由不得他们来决定。耶稣不按人的心思意念工作，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原理呢？谁将得救由不得我们，只有神有权决定。在第28到29节，路加福音第4章28到29节，会堂里的人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都怒气满胸，起来撵他出城，把他要把他推下山崖，甚至在会堂里最近前的人也恨并拒绝神的旨意和神主权的恩典。因此再次的按今天的信息背景，我们要如何应用这教导呢？那就是不要怒气满胸，或认为神选择拣选一些人是不公平的。因此关于为什么神预定或拣选某些人而不拣选其他人的问题，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是因为唯有他是神，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质问神，我们属肉体的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只需要接受只有神有权选择。我们有限的理解可能会认为神选择怜悯一些人恩待一些人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觉得神是不公平的呢？也许以下的经文能够澄清这点。罗马书第9章第13到15节，罗马书第9章第13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接受神是万能的，当我们相信神是万能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接受神在他大能里决定谁是他的选民，并随己意行作万事，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地接受神是万能的，那么我们就会自己谦卑接受神能够选择拣选任何人。圣经多处见证了神绝对的大能，让我们看一看以下的几段经文。启示录19第6章，启示录第19第6章，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以赛亚书第45章第7节，我照光又照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没有人能够挑战神，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受造物，神是造物者。罗马书第9章20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神治理列国，甚至是那些不敬拜他为真神的国。诗篇第48第8章，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神圣宝座上。神是属天的摇匠，他按着自己所喜悦塑造我们。罗马书第9章21节，摇匠难道没有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些观点和经文。神是唯一一个决定你我是否是所拣选的人之一，只有他预定，并且在他大能里塑造我们的生命。而简单的说，就是唯有神是神。接受选民的荣耀是为了基督。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问自己：神拯救我们只因他要他的选民上天吗？或者有更深刻的理由他选择拯救我们？此刻让我们一起读提多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书信里写到，他是神的仆人。更精确地说，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之后说明了他事工的使命。首先，保罗说他的事工是为了神选民的信心。他的事工是传福音，也就是叫人悔改信主。因此他正在讲的是称义作为最初的目标，将福音带给人，好叫罪人能够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称义。换句话说，他必须孜孜不倦地传福音给神的选民，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相信福音的真理，并借着圣灵赐给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得救。在这一切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以及给选民的计划是那么的荣美和温柔的，他的旨意是完美地完成。我们都知道，那些由神预定拣选的人，在他们的额头上没有标记着选民的字样，表明一个人是选民。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标志哦。当你传福音时要记得这一点，你要向所有的人传福音，包括选民。我们赞美并感谢神，我们可以被他使用，成为我们可以被神使用，成就他神圣的目的。神指定了传福音是使他子民归向他自己的管道，这是他的旨意，我们要这样做。其次，除了保罗事工的第一个目的以外，也就是称义以外，保罗说他事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使选民成圣。他教导那些被拣选和称义的人承认真理，然后不断地达到成圣的地步。然后在第二节，保罗提到他事工的第三个，也就是他事工最显著的理由，理由就是永生的盼，在永生，就是在永生的盼望里，他们在敬虔上训练自己得荣耀的信心。在保罗事工的这方面，保罗带领被称义的选民逐渐成圣，盼望那永生的应许。因此在不到两节经文里，保罗提到救恩给神选民带来的三个影响：第一，成义；第二，成圣；第三，得 得荣耀。这是一个旅程，最终的目的是与神同在。那么让我们继续看看第二节保罗强调的一个事实，似乎有些人难以理解的事实，那就是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让我们看一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里的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以及在今天的经文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当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否想到在万古之先和从创立世界以前，我们人类还没被造吗？那么在提多书里所记录的神是向谁做出这应许呢？以及做出这应许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段经文是耶稣在被犹大卖之前与父神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耶稣身为圣子，向神说到了即将来临的最后一刻，他以胜利的信念道出了父神为他儿子所定下的计划将落实，即父所赐给基督的人将与他同在一起。在大牧者羊群的将看到基督的荣耀，天父赐给那些属于他的选民给他的儿子，因为父爱子。父神何时爱子呢？就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爱子了。所有的这一切都与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中所写的一致。让我们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神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神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因此神在提多书一章二节中向谁做出应许呢？在万古之先仅有父神、圣子和圣灵，神所应许人类永生的盼望，好让他们敬拜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给他圣子的应许，这表达了父神对他完全圣子完全的爱。这是我们属肉体的无法理解的，我们无法理解父神赐给他的圣子他所预定呼召和拣选的选民，一群被称义洗净了他们所有的罪恶，磨成他圣子基督的形象，在他们逐渐的变得圣洁，保守他们远离罪恶腐败的力量，最终选民将得荣耀与基督同在，正如父神对圣子所应许的那样。 父神将选民赐给耶稣，我们怎么知道呢？请将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些神所赐给圣子的将到基督那里，我们又如何到基督那里呢？是凭我们的决定到耶稣那里吗？我们属肉体的全然败坏的是否又有能力，正如一些人所说，是我选择并接受基督的那样吗？不，我的朋友，不是你选择和接受基督，而是神拣选了你，赐你信心，将你带到基督那里被称义的。让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再一次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们学习了能够到基督那里的人是因父神吸引他们到圣子那里，那些到圣子那里的人将不会被丢弃，圣子将不会丢弃我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被奇妙的塑造，不是因为我们具有吸引力，不是因为我们充满了圣经的知识，不是因为我们值得拥有。圣子不会丢弃那些被父神拣选吸引呼召预定的人，因为父神是为了圣子，那父神所疼爱的圣子所做的。圣子必定接受父神所赐的每一个人。这个伟大的真理又教导我们什么呢？这个伟大的真理教导我们有关有福的确证。正因为是父神将他所拣选的人赐给他的圣子，选民将不会失去他们的救恩。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要记得西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西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身为神的选民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神为了他挚爱的圣子，从广大的人群中呼召一些人永远赞美和荣耀圣子。正如这是父神给完全圣子的全备赏赐，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备的赏赐。那些被拣选的选民能够成为属天欢庆基督荣耀的一份子，正如启示录第五章所记载的第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十多年前，我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五节的内容挣扎了一番，今天的我明白了，我相信并且以最深刻的回顾感恩接受预定和拣选。我认为对于圣经所说的关于我们被神拣所接受是需要相当多的信心。虽然我们是如此的罪恶的人，父神却选择拣选和预定我们成为天上的子民。我曾经听过另一个牧师的信息， 这个牧师描述我们需要接受信心的接受的信心的深度，并用这些简单的并用这简单的一句简洁地叙述了预定和拣选。这句话就是接受应该接受的。毕竟拣选和预定的教义既不是为了引起争议，也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神的奥秘。拣选和预定的教义使我们更接触无法测度的神，基于未知的理由，按神所喜悦的，神选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得救了。这些教义仅仅告诉我们，我们救恩是属于神的，因此所有的荣耀都必须归神。不要将这些关于我们救恩善美和值得颂赞的真理作为辩论或争议的主题。如果你知道自己得救了，那么就承认这是恩典，不是你的工作。如果你还没得救，那就请记住哦，神使用他的福音为神使用他的福音为救恩的管道，悔改认罪并相信耶稣是你唯一的个人救主。让我们低头祷告。